Hello，大家好，这里是指点迷津，我是主持人茉莉。那么今天啊，我们从年初到现在呢，整个 AI 的产业链呢，都是市场的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其中啊，光模块是作为 AI 算力的一个核心的基础设施之一，也可以说是整个板块里表现最强势的一个细分赛道之一了。那么到底光模块的行情还能持续多久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深度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银化基金的指数策略分析师辛迪来跟大家一起深度的来解读中证5G通信主题的这一支指数。那么辛迪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探讨 5G 通信主题指数的一个投资机遇。
好的，非常欢迎你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一支中证 5G 通信主题指数来进行展开的。那么这个指数大家知道是覆盖了光模块、通信设备、算力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核心方向啊。所以我们呢会从市场热点、华为最新颁布的锚定率、还有光模块超级周期、政策支持以及 6G 发展、板块分化等等的这种多个维度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那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啊。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宏观市场开始聊起吧。辛迪，上周的市场都有哪些比较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热点呢？
那我们看到上周的整个市场其实也呈现出来了一个比较分化的态势啊，就是说过去这个比较过热的这个板块，比如说像光模块这一块上，它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调，但总体上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相应的来说呢，像其他之前一些相对表现没有那么乐观的一些板块啊，也在上周的后面几天啊呈现了一个比较上行的态势啊，像这个创新药的板块啊，还有像一些过往的消费的板块，也是可能接下来的一个方向。但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这个光模块以及通信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乐观的。然后从上周的这个风格的变化来说，我们也认为之后还是有持续可以关注的地方。
好的好的，先提我们看到啊，就是从光模块从年初到现在呢，其实一直都是市场的一个主线之一，涨幅呢也可谓是非常的可观。那么我也想请您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光模块它为什么可以成为今年最强的一个主线之一的呢？它的这个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光模块它成为主线，其实核心就是一个词，AI 算力的这个需求爆发。那我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啊，就是根据这个工信部的统计啊，日用的这个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它从2024年年初的大约1000亿的 token 增长到了2026年3月份的140万亿的这个 token。 那我们知道这两年之间啊，这个数字是增长了超过1000倍。这个增长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我们说意味着这个全球 AI 大模型的一个训练和推理啊，对这个数据传输的需求都是爆发式的增长的。而光模块呢，就是在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去负责光信号和电信号转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器件。在所有的 AI 服务器之间，还有 GPU 的这个集群之间，数据进行传输都离不开光模块。
确实啊，其实这种1000倍的增长数字是非常惊人的。那么我也想替我们投资者朋友们来问一个关于风险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 AI 投资现在是这么热呢？它会不会有一天它的这个热度会退潮呢？那么对于光模块的需求也会不会突然一下就萎缩了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也是大部分的投资者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的投资是不是会退潮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就是从需求来看啊，从需求端上，我们说 AI 应用还是在快速的渗透，不管是像 ChatGPT 这样的语言模型，还是说各个垂直行业的一些 AI 应用，其实目前的渗透率来说还是很低的。那全球的这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需求端的一个增长是真实的和持续的。 第二个能判断这个 AI 发展阶段的维度，就是从供给上来看，光模块的这个上游的芯片产能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后面也会详细的讲到这个光模块上游芯片的问题。供给和需求的这个格局呢，整体上来说是决定了，即使这个 AI 投资有这个短期的一个波动，但是从长期上来说，光模块的这个景气度也是很有韧性的。当然我们也说，就是投资是需要注意风险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指望这个光模块的股价一直单边的上涨，中间肯定是会有波动的。
是的，
但是从这个产业的趋势来看，我们认为这个光模块大概率是能够有一个确定性受益于 AI 发展的一个方向的。
是的，确实啊，其实在这个短期波动它是不改长期的一个趋势的。那我们如果说到这个近期的一个话题啊，就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华为最新颁布的这个韬定律，这个概念可谓是当下现在一个非常新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可能也会有很多观众啊还不太了解。那么辛老师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韬定律，它跟我们平时熟知的这种传统的摩尔定律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好的，这个确实也是近期的一个热门了。根据新华网的报道来看，上周这个5月25号，在这个相关的大会上面是正式的推出了这个韬定律。那它其实是打破了过去的摩尔定律。那我先说一下摩尔定律，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摩尔定律是过去50年指导着这个半导体行业发展的一个定律。它的核心思想是每18到24个月，芯片上面的这个晶体管数量会翻一番，同时成本下降。这靠的呢是不断的缩小晶体管的一个尺寸，从28纳米到14纳米，再到7纳米、5纳米，甚至是3纳米。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当这个晶体管的尺寸缩小到3纳米甚至是2纳米这个级别的时候，其实导线已经非常的细了，那这个内部的这个内阻是升高的，功耗呢也是增加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面，芯片的提频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所以传统的这种几何式的这种缩微的路径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这也是过去这个摩尔定律的一个特质，以及到现在发展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韬定律，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它提出的就是用时间缩微来代替这个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演进的一个新的指导原则。
所以说在芯片尺寸缩小到极限之后，韬定律换了一个新的思路，用时间的一个优化来代替了传统的这种尺寸的缩小，从而来开启半导体的新发展路径。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个时间缩微，它可以替代几何缩微，就这一块儿你可以再稍做一些解释吗？
就是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缩微的意思。在电路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参数叫做韬就是我们这一次看到它这个写到了这个中文的字里面可能是这个尾字旁的这个韬但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希腊字母。那它表示的是这个电路的时间常数，它是等于这个电阻2去乘以这个电容 C。这个韬越低呢，就代表芯片的这个开关速度是越快的这也就意味着芯片的性能能够越好。所以这个韬定律的这个四层的体系它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器件这一层，它是优化这个电阻和电容，从根本上去降低韬值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电路层，相对来说它是通过逻辑上去折叠然后缩短来缩短这个走线的一个长度。第三就是这个芯片层，芯片层它是这个全栈的这个软硬芯协同而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系统层它这个缩短的方式就是让这个零渠的总线来做一个重构的互联。
您刚刚说到这个电路层，想问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逻辑折叠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听起来像是把这个电路折叠起来是吗？
其实您理解就是对的这个逻辑折叠从简单的来说就是把这个芯片的一个立体的堆叠起来。那传统的芯片我们知道它是立体的，那现在这个逻辑折叠它其实是 通过 3D 堆叠的一个技术把芯片立起来，那这样子能够大幅的缩短信号传输的距离，这样子的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根据科学日报的报道来显示呢，发布会这个公布的技术上面显示，这个通过逻辑折叠的技术在7纳米制程上面可以实现等效5纳米甚至接近3纳米的一个晶体管密度，这个密度是提升达到了这个 53.5%， 能效提升达到了41%。而这个相应的这个芯片制造公司呢，它在这个路径上面已经走了6年的时间啊，也累计量产了381款芯片，所以这个方式也相对来说是验证了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听您刚刚解释完啊，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涛定律它并不是要完全来颠覆摩尔定律的，而是在摩尔定律它遇到瓶颈的时候，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没错。其实过往我们所遵循的这个摩尔定律它也并没有错误，只是说根据这个继续沿着缩小晶体管尺寸的这个路径走下去呢，边际效应是越来越低的。而涛定律它其实提供了一种成熟的新的思路啊，在这个成熟的制程上面通过架构的创新实现对于这个先进制能的一个性能的提高啊，这对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那如果说涛定律它解决了芯片内部的一个数据搬运效率的话，那么芯片与芯片之间、服务器节点之间的一个数据的这种交换，是不是就不需要光模块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关键的，辛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说，涛定律它解决的是芯片内部的一个问题，而光模块它解决的实际上是芯片与芯片之间、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两者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不是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涛定律之下的芯片的效率提升不会影响这个光模块的需求。那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芯片内部它其实像是一座城市内部的一个道路网，而涛定律它的作用是优化城市内部的道路啊，让这个车辆跑得更快，拥堵更少啊。但是城市跟城市之间它使用的是高速公路和高铁，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光模块它其实有点像是负责这一个部分城际交通的一个工具了。在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里面，我们看到芯片与芯片之间、服务器和服务之间、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乃至说是这个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之间，他们都需要这个高速的一个数据互联啊。所以这种互联目前主流的这个技术方案就是通过光模块来实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涛定律的突破不仅不会削弱这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反而是推升了这个光模块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芯片内部的速度快了，对芯片之间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这个速度要求只会更高，所以相应的来说，我觉得光模块需求其实它是会增加的。
明白了。那所以说就是芯片内部的这个效率提升了，它对于光模块的传输的这个速率的要求反而它会更高，那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另外辛迪老师，我其实注意到在华为提到这个2026年秋季麒麟芯片会率先采用这种逻辑的折叠，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这项技术已经开始在商业化的落地了呢？
是，就根据这个发布会的公布的相关信息来看啊，这是涛定律呢，这个已经从理论是走向了实践了啊。2026年秋季的这个麒麟芯片，它会率先使用这个逻辑折叠的技术，而且还预计到2031年，这种高端芯片的这个晶体管的密度可以达到1.4 纳米的同等水平啊。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说我们国家在这个半导体的发展路径上面也是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自己的一个原创的理论体系，然后并且已经投入实践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好的，非常感谢辛迪老师对于涛定律的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光模块的超级周期吧。那么其实这是近期啊五大投行罕见形成共识的一个话题。那辛迪老师，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在摩根士丹利啊、像高盛啊、然后瑞银啊、花旗等五大这个投行都有发布了关于 AI 光通信的一个深度的报告，也是认为啊，就是说当前不是一个普通的 景气周期，而是超级周期。就这个判断，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嗯，五大投行的这个共识的确是很罕见的。那这种一致性看多的这个情况在，投行圈也是比较不常见的一种情况。那他们形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还是有以下的几个核心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超级周期，而不是普通周期。那么我们知道，普通的光模块周期，它的这个时间通常是2到3年一轮啊，由 4G 或者是 5G 建设等等这个需求去驱动。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需求驱动是不一样了。这一次的需求驱动是这个 AI 大模型训练对光模块的这个需求啊，它是一种持续的爆发式的增长，而且它是一个从0到1的一个新增的需求，不是存量的替代。第二呢，这个就是说啊 ,800G 和 1.6T 的这个光模块的增速是没有意义的。就这几大投行都认为说这个高速的光模块的需求爆发是确定的。啊，就根据这个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的这个预测也是说 ,2027 年的 AI 光模块的出货量会达到会从这个7100万台的这个翻倍增长到啊 ,1.41 亿台。嗯，第三个这个共识就是说啊 ,CPO 也就是这个共同封装光学，它的这个规模化可能会后移。短期内呢，可以插拔的这个光模块可能会占主导。CPO 它是一种新的技术，它可以降低这个功耗和成本，但是这个技术成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预计在2028年之前，这个可插拔的光模块应该还是这个市场的主流。啊，第四呢，就是说这个上游的这个产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紧缺啊，在短期上也是比较无解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说光模块还有核心持续增长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特性，就是高速的这个光模块它的这个核心零部件是光芯片，而光芯片它的产能扩张是需要时间的，从短期上来看，能够承担这个扩张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就是供给方面的这个紧张局面还是难以缓解的。第五呢，就是中国厂商的这个竞争力在加强，这一点来说对于我们中国投资者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那么就是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它是催生了光模块超长的一个景气的周期，那么对于高速型号的销量，它将会大幅性的上涨。那么短期的传统方案依旧是主流，那么芯片产能缺口呢，也是暂时属于比较难填补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您觉得啊，就是在中国厂商它的竞争力在加强的情况下，您觉得中国企业它在全球的光模块市场中，它是占领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嗯，好。那根据这个五大投行的研究也显示啊，这个中国企业在全球 800G 以上的这个高速光模块的市场表现是非常强势的啊，在全球前十大的这个光模块供应商当中，中国企业就占到了5席，其中头部的两家企业的合计份额是高达 55% 到 65% 之间，也就是说已经基本上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一个半壁江山了。而从财报的数据来看，这些企业的业绩增长也是非常亮眼的，这个说明说我们中国光模块的企业不仅仅是市场份额大，而且盈利能力也很强。
嗯，是的，没错。
嗯，是这样。
我注意到其实有一条来自就是高盛研报的一个数据啊，他们对于光模块的预测是非常激进的，说光互联 TAM 从2025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了2028年的1540亿美元，在3年之内是增长了9倍啊，年复合增速是115%。那辛迪，你觉得就是对于他们这个预测来讲，你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这个数靠谱吗？
嗯，我觉得这个数确实看这个数据上来说还是比较激进的，但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汇丰沿海的研报来看，它这些预测数据来说会相对保守一些，就是2026年光互联的市场的这个规模能达到340亿美元，而它预测2027年能达到580亿美元，2030年会达到120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同的预测模型它还是会存在 带一定的差异的，所以这个具体数值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数值，但是方向还是非常确定一致的，就是在 AI 的驱动之下，光模块市场还是能够迎来这个爆发式的增长的。115% 的年度复合速度呢，就代表着这个三年就能翻十倍。这个数字看起来其实很夸张，但是如果对比去年就是过去几年的这个云计算时代这个光模块的增长，以及 AI 大模型的算力需求增长，我们也觉得这个预测并非是完全不合理的。就是从过去的这几年来看这个整个 AI 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也催生出了如此快的一个增速。那我们也要认识到说，这种预测它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所以实际的增速还是取决于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进度啊，然后包括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等等多重的因素，所以大家也还是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数据。
确实，不管是就是高盛这种偏激性的这种测算，还是说汇丰前海相对保守的一个判断，那大家的方向是高度一致的那 AI 也是正在把光模块来推向一轮确定性极强的一种超级周期，那它只是在节奏以及幅度上面存在着分歧。而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大趋势下，我们国内的政策支持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也是相当于给这条比较高景气的一个赛道再加了一道强护航。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聊聊关于政策层面的一个支持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投资者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欣姐，你看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看到就是近期的国家在通信以及算力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力度可谓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可否请您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它主要都有哪些的这个政策的动向吧。
好，那如果说到政策支持这个方面，我总结了以下的几个重要的信号。第一呢，就是这个国务院定调新基建的六网算力网第一次跟水网和电网同级。过去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基建呢，主要指的是像 5G 基站啊，然后数据中心这些。那这一次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六个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那注意到这个算力网也是第一次被提升到跟这个水网和电网同级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这个信号还是很重要的，就体现了它的这个战略价值。第二呢，就是工信部它用这个毫秒用算这个专项行动呢，来扩容到了全国的50个地区。这个专项行动它指的是说三个一毫秒，就是说城市内的这个算力节点单跳时延小于这个一毫秒，数据中心间的这个跨地域的时延小于一毫秒，以及算力调度响应的时间小于一毫秒，这个是一个真正非常硬的一个指标。第三呢，就是根据这个国家数据局的一个数据来显示这个全国的这个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了188万这个八大的这个枢纽呢占比是超过了80%，这个数字相对的说明我们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是具备相当的规模，同时呢也集中在国家规划的这个八大的枢纽节点里面。第四个这个政策上的大的方向就是说国家的数据局也聚焦到了四个大方向，就是东数西算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还有就是边缘算力这四个大的方向。那这四个方向也覆盖了像算力布局啊、调度啊、消纳以及最后一公里等等核心环节，所以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方向。
那么您觉得就是这些政策它有望利好到哪些一个细分的方向呢？
我觉得政策红利对于整个通信以及算力的这个产业链来说，它都是一个大的利好。但是从细分的方向来说，我觉得几个方向会比较有可能直接受益吧。第一个就是光模块和光通信设备这一块呢，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直接受益的一个方向。因为算力互联呢，它需要大量的这个高速光模块政策推动的这个算力建设 这一方面都必然的能够带动光通信光模块的一个需求。第二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一个基站设备。我们知道新一代的这个通信网建设，包括也是前面那个战略里提到的，还有像这个 5GA 啊，还有未来的一个 6G 都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站设备，所以这一块上我觉得肯定是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的。第三呢，就是这个数据中心温控以及电源设备。我们知道这个算力设备它其实是一个高功耗的设备，它对于像电力的使用以及散热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上相关的厂商应该也还是会有受益的。第四呢，就是我觉得像服务器和交换机这一块，它们都是算力的载体，所以呢，这一块的需求也还是会随之增长的。
嗯，是的，是的。其实不难发现啊，在这个政策的一个加持之下，从光模块、基站再到数据中心产业链，就其实这波政策的红利是把整个的这个通信算力赛道可谓算是串起来了。就是既夯实当下的这样一个高景气，也为未来的一个技术升级铺好了路。那么也在就是这个 5GA 的稳步推进的一个同时啊，其实 6G 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一个下一个这种制高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聊一聊这个更加长远，也更让人受，就是更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一个话题，也就是 6G 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个商用的前景。那么Cindy，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 5G 商用才有了几年的时间，那么 6G 的研发就已经在推进了。那么您觉得目前 6G 的一个标准化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呢？它距离商用大概还有多远呢？
好，那 6G 确实是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根据这个新华网还有科技日报等等的这些报道呢，都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进展。第一，就是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批复这个 6G 实验频率的一个国家。我们工信部已经批复了这个 6G 的这个赫兹频段的用于 6G 的一个试验，这个是全球第一个。那 6G 赫兹频段它也是有这个700米赫兹的一个连续带宽，也被称为这个 6G 的一个黄金频谱。第二呢，就是这个 3GPP 它也已经完成了这个 6G 场景用力和业务需求这样一个标准的项目，那这个是 6G 标准化的重要一步。第三呢，就是我们国家也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 6G 的这个技术试验，形成了300多项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储备，目前也是在开展第二阶段的试验，所以整个进展是非常迅速的。第四呢，就是这个根据环球网的统计，全球这个 6G 核心专利的这个中国占比是达到了超过 40%， 位列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数字也说明说我们国家在 6G 领域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一个阶段，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身位的。
是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啊，就是咱们国家在 6G 的赛道上算是起步又早，布局又深。那么不管是就是在频谱资源以及技术试验，还是核心专利方面啊，都是牢牢的占据了一个先发的优势。那么结合行业判断啊，您觉得 6G 它大概会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它正式的会走进到我们大众的一个视野，开始启用商用的呢？
那根据主流的预测，预计在2029年可能会完成这个 6G 的一个基础版的一个这个标准。那2030年前后，我觉得它是能够启动一个商用的，到2035年也是相对来说能实现规模化的一个部署的。这个是整体上业界是比较一致的一个预期。从时间轴上来看呢，我们看到 5G 哈，它从这个标准冻结到商用大概是2019年到2020年，也就是说大家人人都换上了这个 5G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 6G 呢，预计大概是在2030年的前后有一个进行商用，那中间大概是10年的一个演进期，所以这个周期我们看到是合理的，因为每一代的这个通信技术都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标准的制定以及设备的研发，还有最终的网络部署，所以我认为说10年这个周期是比较合理的。
是10年左右的这种技术迭代周期也是符合这个通信行业的一个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聊光模块的一个行业机会啊，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进行延伸，您觉得未来如果这个 6G 落地了的话，它会给光模块的市场带来哪些比较新的一个增量空间呢？
我觉得是这样，六 G 它对光模块的需求将是革命性的、嗯、啊。首先就是六 G 它的这个传输的这个速率会比五 G 提升10到100倍啊，这个就对光模块的速率和数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就是六 G 的基站密度它会大幅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在基站和基站之间，然后基站和核心网之间啊，这个光纤的连接的需求也会大幅的一个增长。第三呢，就是 6G 强调的是空天地海一体化啊，卫星通信也会成为这一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也是对空间的这个光模块需求啊有一个新的增量。总体来看 ,6G 的商用它会带来一个海量的光模块的新增需求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为光模块的行业也提供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增长动能。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远期一些的这个预期，所以投资者如果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一个时间成本。
嗯，是的，能看出 6G 啊它会为光模块的行业打开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增长空间，那赛道呢整体的前景也可谓是比较明朗的。不过放眼到整个板块啊，其实各家企业的一个发展节奏实际表现其实是并不相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就是在当前的一个光模块的板块内部它是否存在业绩分化的一个问题。那么辛迪老师，我们观察到就是在光模块板块的这个内部存在有明显的一个业绩分化，在这个头部的企业的在头部企业的这种业绩啊也是在持续的兑现中，但是一些二三线厂商也有这种竞争加剧毛利率承压的一个情况，您可以具体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分化的情况吗？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分化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龙头和二三线的这个企业之间。先说几个万德上的数据哈，就是头部企业的这个毛利率他们会维持在 35%到50% 的高水平，这是非常亮眼的啊。我们知道很少有企业能够有这么高的毛利率哈，就但是我们看到整有的企业它的这个综合的毛利率也只有 23% 左右啊、
嗯、
还有的这个剔除掉了这个非经常性的损益之后增速只有 18%到23%， 所以这个差距我觉得是很显著的。
是，确实可以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就是行业内的一个两极分化。那其实头部的企业它也是稳稳的把握住了这样的红利，那它反观呢就是在中小厂商就会面临着不小的一个竞争压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您觉得核心的一些技术壁垒又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嗯，我觉得分化的核心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深度的绑定这个头部芯片的这个厂商以及北美的云厂商，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我们知道 AI 大模型的训练基本上是这个很和推理啊，它主要的依赖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GPU 的集群，而数据中心的这个几个的光互联的方案呢主要是北美的几家云厂商在推动，所以只有深入的融入到这个生态体系的企业才能够得到大的订单啊，业绩才能够持续的增长，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也是大企业之间抱团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局面。第二呢，就是这个高端的光芯片的供应链的一个掌握能力。我们知道高速光模块它的这个核心在于光芯片，而高端光芯片它的这个技术壁垒是非常高的，整个产能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就是头部企业它的这个预付账款呢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有的增长了将近14倍，有的增长了39倍。这个说明就是这些企业它正在用现金是提前的锁定了上游芯片的产能，而这些就是二三线的企业很难做到的。
是的，其实我们明白了背后的逻辑啊，也不难看出它这是行业格局的一个深层次的一种改变。那么结合到我们当下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啊，你觉得就这种分化格局它是否会长期的来延续下去呢？
嗯，我认为这种分化它不是短期的一个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竞争的一个格局的变化。
嗯，
那头部的企业它会形成一个订单、技术、利润和再投入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嗯，
而二三线的企业它在高端市场如果难以进行突破的话，只能在这个中低端的一个市场当中进行一个价格竞争，那毛利率就会持续的承压。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说二三线的企业没有机会哈。随着 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普及，我觉得这个中小的云厂商它的需求也会增加，而且在一些细分场景上的需求也会涌现。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光模块因为它这个技术壁垒比较高，所以它的马太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嗯，辛杰老师，您刚刚对于这番分析，对于就是这个光模块已经非常清晰了。其实一方面，就六 G 的稳步推进会给光模块的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一个长期的增量。那在另一方面呢，在行业内部强者恒强的一个格局也是已经在形成了。那么头部的企业呢，也是凭借着客户的资源和供应链的一个优势，在牢牢的占据主动。在中小的厂商呢，有更多的一个细分市场也是在寻找着机会的。那么对于 AI 方面 ，AI 来叠加了这个六 G 的两大趋势，马太效应呢也将持续的进行显现。那么既然我们刚刚把所有的这个产业链的情况都讲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不妨把视角放大到整个板块的指数。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啊，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一支中证五 G 通信主题的这个指数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这支指数呢，可能还有很多的投资者还不太熟悉，那可否先您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支指数它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指数。根据这个中证指数官网披露的信息来说呢，中证 5G 通信主题指数它的代码是931079，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一个行业主题相关的指数。第一呢，在成分股构成的方面，它的前八大成分股合计占比是已经超过了 50%， 所以集中度是比较高的。而这些成分股它也是涵盖了光模块、通信设备、消费电子、芯片设计等等细分的领域。第二呢，从行业分布上来看，根据这个申万一级行业分布啊，电子行业占比超过了 45%， 通信行业占比接近 42%， 而计算机占比是 6% 左右，机械设备和国防军工分别都占到了 3% 左右。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中证 5G 通信指数它是以这个电子和通信为主，非常聚焦这个光模块和通信设备的两大方向。
那么关于这支指数它现在的一个估值水平是在什么层次呢？
关于估值呢，这里其实需要说一个说明哈，就是根据这个万德的数据显示这个指数的等权 PE 大概是在88倍左右，也就是位于这个历史分位的 99% 左右了。那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高，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觉得估值是比较贵的但是我是要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第一，就是这个等权 PE 的计算方法它可能会放大这个高估值成分股的一个影响就是如果看加权的 PE， 因为头部企业它的增速很高，实际上的估值分位数会低很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等权的算法有关。那第二呢，就是处于这个部分的一些小的这个市值的一些成分股，他们是在亏损或者是微利的一个状态，所以也会拉高等权 PE。指数中包含了一些相对来说中型的公司，那他们可能就是利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可能就稀释了这个 PE。第三呢，就是头部的这个光模块企业它是这个处在一个高速的成长期，所以我觉得用 PE 也就是说市盈率来进行估值可能会有局限性，就整体上还是应该看它的成长性的，因为高增长的企业它的 PE 通常都会比较高但是不代表它的估值就很贵所以其实我觉得投资者在看这个指数的估值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这个成分股的成长性还有这个等权和加权的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一只指数它的等权 PE 呢看似是处于一个历史高位，那实则呢是受计算的方式以及小盘股业绩等等方面的这个影响，再叠加头部企业高增长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不能单靠这一只指标来判断估值高低。那么关于这一只指数您觉得它都具备哪些的投资价值呢？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它聚焦了 AI 算力核心的资产我们知道这些指数它覆盖了光模块、通信设备、算力基础设施等等核心的方向这个是配置 AI 算力赛道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第二呢，就是它头部很集中，然后龙头也是比较有效的啊，前八大成分股就已经超过了50%，所以龙头的这个效应是比较突出的。
是。
第三就是高成长的一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嗯、我们看到这个光模块企业啊，它是处在这个行业本身是处在一个超级周期，所以头部企业的这个业绩增速也是非常可观的。当然，我觉得这个高增长哈、啊，它一定程度上也会意味着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波动，所以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的能力来决定自己的配置的比例。
是的，没错。如果投资者朋友们感兴趣啊，也是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来进行一个长期的关注。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5G 通信啊、光模块啊、AI 算力等等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该跟大家来聊一聊投资者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好这个赛道，具体应该怎么投，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论可以参考？那么其实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已经在关注相关的一些 ETF 产品了，那么到底该怎么选、怎么配、什么时候来进行一个介入，应该还是会存在有很多困惑的。那么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一下。
嗯，是，就是我觉得选择合适的投资方法呢，确实是能够让投资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是，
所以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策略还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其实定投啊，它就是一种就是既简单又适合长期坚持的一种投资方式。那它的这个优势呢，也是体现在了对于时间以及人性的一个合理的利用。那如果一直在坚持定投的投资者朋友们可能会有所感受，那定投呢是可以分散市场的一些波动性的风险，来摊薄整体自己的一个投资成本的。因为定投呢，它是通过这种定期定额买入进资产，这样呢就可以自动的来实现在高买少低买多。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市场上涨的时候，相同的金额买入到的份额它就会更少，这样也可以避免我们在高位的时候重仓。那相反呢，我们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相同的金额买入到的份额则会更多了，那这样长期下来呢，我们投资成本就会更加接近于市场波动的一个中位数，这样也可以来降低我们因追涨杀跌这类的择时错误而导致的一些损失性的风险。
嗯，是的，其实在投资当中，我觉得追涨杀跌确实是很多人亏损的一个核心原因。
嗯，
而定投它是一个机械化执行的方式，就能够去减少我们人为的干预，从而避免因为市场的一些短期涨跌做出的一些非理性的决策。
是的，那除了就是定投它可以克服人性的一些弱点啊，避免情绪化的操作之外呢，它还是一种可以降低我们投资门槛的一种方式。其实定投呢，它是无需一次性投入到大量的资金的，我们每个月几百元甚至几十元就可以参与到其中了。所以很多人都说投资也是要想要去坚持做一件长期正确的事情，那么定投这种可以将零散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这种积少成多的方式，在这里也是分享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共参考。
那定投确实是一种很通用的投资方式啊。那包括像今天讲的这个通信行业，大家也可以采用这个一些方式，比如说像网格交易啊、卫星核心卫星策略等等，然后包括像今天这个定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慢慢的试验起来。
那关于投资方法，你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给大家。
我的建议是，比如说像第一，可以通过指数基金来进行投资啊，就是降低这个个股的风险。相比于直接投资个股呢，我觉得这个指数基金它是能够比较好的去分散风险，避免个股的黑天鹅事件的一个影响的。第二就是采用定投的方式应对市场的一个波动。这个光模块的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次性买入呢可能会面临这个短期的亏损，而定投它是可以平摊成本的就像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它把这个成本成为最终市场的中位数，也比较适合普通的投资者。第三就是保持一个纪律和耐心。产业的这个趋势它的兑现是需要时间的，从短期的波动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所以投资者可能也是要具备有这个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和耐心。第四就是控制仓位就是我们说的不要 all in 不要在 在任何的单一的行业这个配置过高的比例啊，因为这样子可能承受风险的时候会比较危险。
是的是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今天辛迪老师的建议啊。那其实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的观众，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今天的内容呢也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最后我也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总结。那么第一呢，就是光模块是确定性的受益于 AI 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超级周期呢是已经开始启动了，五大投行罕见形成了共识，那么这个不仅仅是普通的一个景气型的周期。那么第二呢，华为的套定率的发布为中国的一个半导体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光模块形成了互补而非替代。第三，我们通过政策的一些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算力网呢首次与水网电网同级，六 G 的一个进展也是处于全国领先的一个阶段。那么在第四呢，就是我们行业的分化也非常明显的，头部的企业深度绑定了大客户，业绩也是确定性非常高的。那么第五呢，就是中证的5G 通信主题指数也是聚焦了核心的资产，是配置这个方向的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工具。那么投资者在布局时呢，也更要注意一些控制仓位啊，保持耐心，通过定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参与。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辛迪老师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们的陪伴。那么希望都可以帮助大家在投资的路上指点迷津。那么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